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在2000年前的古罗马，或者咱们中国的汉朝，你的生活水平、你穿的衣服，甚至你每天摄入的热量，和你的曾曾祖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确实可以说是毫无变化。
对，而且如果你能看到未来，你会发现你的曾曾孙子其实也会过着完全相同的生活。在人类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怎么说呢？它几乎就是一条毫无波澜的水平线。
没错，非常平缓。
然后突然之间，就在过去的这一两百年，这条线毫无征兆地变成了一根垂直冲天的火箭。
所以今天咱们的深度探索就是要探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在推动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
这其实是经济学里最迷人的谜题了。如果放在几十年前，很多经济学家会给你一个非常直接的答案，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建造工厂，发明了蒸汽机，
就是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机器。
对，他们认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机器、钢铁这些所谓的物质资本。早在1961年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就用六个基于物质资本的事实总结了经济增长。
没错，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篇基石文献彻底推翻了那个旧认识。我们今天挖掘的是查尔斯·琼斯和保罗·罗姆在2010年发表的重磅学术论文《新卡尔多事实》。
这篇论文非常有意思，它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些冷冰冰的机器和工厂上移开了，转移到了四个远比机器有趣的多的变量上，
也就是思想、制度、人口和人力资本。
这可不是枯燥的理论啊，它真真切切地解释了为什么你现在能舒服地用着智能手机享受全球化的便利。
是的，也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国家极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却还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咱们先进入第一个，也是最核心性的颠覆性概念。为什么说论文里提到的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呢？
要理解经济为什么能持续增长，我们首先必须打破对商品的传统认识。这里面有一个核心区分，就是竞争性商品和非竞争性思想。
竞争性商品，这个怎么理解？
简单来说，土地、拖拉机，甚至具体到某个老木匠大脑里的神经元连接，也就是他个人的手艺，这些都是竞争性的。
就是说同一时间只能用来干一件事。
对，比如那个木匠，他同一时间只能盖一栋房子或者一把锤子，你在用我就没法同时用，他拍他。
这就像我们俩面前放着一块披萨，你吃了一口，那我能吃的部分就真真切切的少了一口。
没错，这就叫竞争性。但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它是非竞争性的。比如古希腊人发现的那个345勾股定理。
哦，用来做直角的那个。
对，全世界所有的建筑工人可以同时使用这个定理来盖房子，定理本身毫无磨损。再比如资料里提到的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口服补液疗法。
那个真的救了很多人。
是的，只要你知道了盐、矿物质、糖和水混合的正确比例，掌握了这个配方，也就是这个思想，你就可以每年拯救数百万腹泻儿童的生命。
而且你分享这个配方，并不会导致配方在你自己手里失效。
没错，这里让人着迷的是，正是这种非竞争性创造了巨大的规模效应，它直接打破了亚当·斯密那个著名的在完全竞争下的看不见的手的完美运作机制。
怎么打破的呢？
因为思想的这种特性天然会驱使市场不断扩张。你想，如果你花了1000万研发出一个新药配方，如果只卖给10个人，你肯定亏得血本无归。
那肯定啊，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但如果你能卖给全球10亿人，那你的收益就是天文数字。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了这篇论文里总结的第一个新事实，市场的不断扩张。
就是全球化、城市化这些。
对，包括外商直接投资激增了30倍。大家都在试图把思想接入一个更大的网络里去变现。
如果用我的例子来类比，思想就像是一张数码照片，我发给你一份完美的拷贝，不仅我的照片还在，而且我们可以无限复制，根本不会减损价值。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
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让我非常困惑的问题。如果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增长其实是一场
绝对是一场噩梦啊，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对啊，人越多不就意味着有更多张嘴了抢那块有限的披萨吗？为什么这篇论文却认为人口多反而是好事呢？
马尔萨斯的悲观在于他只看到了人有嘴，却忽略了人有大脑。 在长期来看，人口增加带来的思想存量的增加，绝对性的压倒了资源稀缺带来的负面效应。
也就是新增的人口虽然分走了一点披萨，但他们搞不好能发明一种让披萨产量翻倍的技术。
没错，文中有一个极其震撼的计算。如果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发展能让全球推动技术前沿的研究人数翻倍，你猜会发生什么？
会怎么样？
即便根据最保守的估算，那些与中国共享思想的国家，比如美国，仅仅因为共享了这些非竞争性的新思想，其人均收入也能额外增长至少20%。
哇，百赚20%的增长。
是的。连接的人越多，分享思想的网络就越大，所有人就越富有。
这个视角真的绝了。既然人多能产生更多思想，思想又能养活更多人，那这个正向循环在人类历史长河里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这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二个事实，加速的增长。人类2000多年来的发展途径其实就是一个曲棍球棒的形状，
也就是前面特别平，后面突然翘起来。
对，从公元前25000年到公元元年，人口基数虽然从33万涨到了1.7亿，但人口增长率几乎接近于零。人均 GDP 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就像我们开头说的，几乎是一条平缓的直线。
但在过去的2个世纪里，增长率本身开始疯狂加速，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想引入诺德豪斯关于光的价格的那个计算。
那个数据非常不可思议，
对吧？从公元前38000年到公元前1750年，由于人类仅仅是从烧动物脂肪转向了烧芝麻油，光的价格才下降了17%，
几万年才涨了17%。
没错，然后到了使用蜡烛或精油的1800代，每年下降0.06%，还是挺慢的。但是当引入了碳丝灯泡这个新思想后，下降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每年2.3%，这可是快了38倍啊。
然后到了20世纪就更夸张了。
是的，用上钨丝和荧光灯后，每年暴降6.3%，新思想明显是加速生产力增长的最核心引擎。
为了反证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地理隔离的极端反例，比如公元前10000年冰川融化后被彻底隔离的塔斯马尼亚人。
他们发生了什么？
当1500年哥伦布重新连接世界时，拥有广阔土地和人口的欧亚非大陆已经用大船在探索世界了，美洲也有了玛雅城邦，
也就是大网络里的人都在飞速进步。
对，但是人口极少完全孤立的塔斯马尼亚人还停留在原始狩猎采集阶段，附近弗林德斯岛上的人甚至因为人口太少完全灭绝了。
这太令人唏嘘了，这完全证明了那个动态反馈循环，更多的人产生更多的思想，支撑更多的人，最后带来加速增长。
没错，网络一旦断开，增长就停滞甚至倒退了。
可是等等，既然思想是如此强大而且容易分享，就像你说的，只要连上网就能获取，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大的贫富差距？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对呀，为什么不是每个国家都像美国或日本一样富有？论文里的数据对比很吓人，最穷国的人均 GDP 只有美国的1/50。比如尼加拉瓜，过去半个世纪的人均 GDP 甚至还在下降，而埃塞俄比亚的增长也缓慢且不稳定。
这就把我们推向了第三个关键变量，制度。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种巨大的差异，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或者说 TFP 的差异。
TFP 的差异不能用机器或者劳动力数量来解释吗？
不能仅仅用这些来解释，关键在于当地的制度是否允许吸收和利用那些前沿的思想。
这里我得提醒一下听众，我们不预设任何立场，仅仅是客观转述论文里关于政策和制度如何影响技术传播的学术观察。大家不要以为思想一旦产生就会自动流向全球。
没错，思想传播是会有阻碍的。
论文里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就是沃尔玛。 沃尔玛当年发明了一种叫交叉配送的极其高效的物流思想。
这个物流系统能大幅降低成本。
对，按理说这么好的东西全美都该用上吧。但仅仅因为当地的许可审批制度，也就是一种制度障碍，这个物流思想在1996年之前一直被挡在美国佛蒙特州的门外。
仅仅是为了保护当地效率低下的竞争者。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糟糕的制度，因为既得利益者故意砌了一堵墙。
放大到历史层面，也有很震撼的案例，对吧？
是的，在公元1300年左右，中国绝对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而且拥有庞大且统一的人口。
按照前面的人口加思想的模型，中国本应永远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啊，理论上是这样。但时后5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经历爆炸式发展的新思想却未能在中国被系统性采用，这只能用制度的持续性失败来解释。
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某些制度阻碍了思想的流入和创新。无论是佛蒙特州的地方保护政策，还是历史上的国家制度，都在说明同一个经济学逻辑：制度是一堵隐形的高墙。
总结得非常到位。
那好，如果现在一个国家拥有了良好的制度，敞开大门迎接全球的非竞争性思想，接下来还需要什么？
你需要能够理解并应用这些思想的人。这就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块拼图，人力资本，也就是论文里提到的第五和第六个事实。
事实五是说，全球人力资本正在急剧上升，对吧？
是的，比如在美国，1920年出生的群体平均受教育年限刚过10年，但1980年出生的群体达到了14年。
教育的普及肯定为经济增长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是这就提出了一个让我百思不得解决的问题。
你是指那个工资之谜？
对啊，按照基本的供需经济学常识，当市场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也就是供给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的相对工资应该下降才对啊，东西多了就该便宜嘛。
正常逻辑是这样，
但事实六却表明，过去几十年里，大学毕业生相对于高中毕业生的工资溢价并没有持续下降，反而保持稳定，甚至有时候还在上升。这怎么可能？难道经济学基本规律失效了吗？
并没有失效。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是因为势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这个词听起来有点绕，怎么解释？
简单来说，新发明的那些思想和技术，他们恰恰是被设计成由受过高度教育的人来使用的。
哦，也就是技术不是用来淘汰高学历人才的，反而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工具。
没错。同时，正如我们一开始讨论的事实一，全球市场的扩张让研发的收益大幅增加。
一个代码能卖个10亿人。
对，这就进一步推高了生产和使用这些思想的高技能人才的工资。这是一个思想与人力资本相互促进的完美闭环，需求增长的比供给还要猛。
哇，这下全串起来了。那么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带大家把经济增长从单一的物质资本中解放了出来，看到了四根真正的支柱。
是的，四个全新的维度。
思想能否落地生根，而人力资本则是驾驭这些思想的载体。
这也是为什么你今天听这期节目很重要。你今天所享受的一切便利和财富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数千年来全人类共享的非竞争性思想不断叠加的结果。
所以你学习新知识，积累自己的人力资本，其实就是在为自己在这个宏大的全球网络中进行定位。
没错，不过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悬念。
哦，什么悬念？
就如资料中提到的，几乎所有的人口学预测都表明，全球人口数量将在本世纪达到顶峰，并且可能会开始下降。
这确实是个大趋势。
那么问题来了，在过去几千年里，人口增长带来更多思想，一直是我们加速增长的核心法则。如果人的数量不再增长，经济增长的引擎会熄火吗？
哇，这真的是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我们是否能通过更深度的全球互联，或者极高的人力资本提升来弥补，甚至在未来让人工智能加入研究员的大军，来替代人口增长带来的思想红利？
AI 来代替人类产生新思想，继续推动那条曲棍球棒曲线向上飞驰，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在今后的学习和观察中去慢慢探索了。非常感谢你参与本次的深度解析，我们期待下一次的知识探索。再见。
再见。